享受工作，乐生活。HP Dragonfly 顶级商务笔电，透过专业的 HP Presence 设计，配置了会议快速键，提供先进的 AI 降噪功能，搭配清晰专业的音效，增强音讯及视讯功能，就算不在办公室，也能从容应对线上会议。HP Dragonfly G4 支援全新 Intel V Pro 平台，为卓越商务而生。
Hey, 大家好，什么人？欢迎收听蘑菇史塔克。上个礼拜是上雪人跟逻辑投资的那一部片，所以就是上礼拜我没有录音嘛。然后早上一大早就去听艾希克在高雄的讲座，然后个讲座是办在高雄前镇区的一个叫做什么台糖高雄成功物流中心哦，反正就是一个当下到那边时候觉得有一点荒凉，所以它旁边就是一个时代百货啊，就是一个百货公司，然后只相隔几栋建筑而已，不过就会让我有一种那边比较偏荒凉的感觉，也不是荒凉啦，我不知道住的附近的居民，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就是那边感觉是一个传统的厂房，然后房子很大，然后地也很大很广，不过就不像是有很多人会在那边出没。如果你说什么非上班时间，那边感觉是比较偏没有什么人的感觉。那我不知道这种说法会不会冒犯到其他人，但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就是可能非上班时间那边人会比较少啊。然后当下这种感觉啊，但没想到在要进去的时候发现诶蛮多人一直进去这栋建筑物，我就想说诶是不是礼拜六大家还要上班嘛，就是可能会轮班嘛什么之类的。可是大家又没穿制服，我就观察一下人群嘛，诶大家都没穿制服。然后人数又很多很多，多到我觉得这边可能是礼拜六轮班，但可以穿便服吧之类的。我不知道，反正就跟大家一起进入这个建筑物。就没想到讲座在七楼嘛，全世界都要去七楼。所以就造就一个尴尬的状况，就是靠腰电梯也在塞，然后厕所也在塞，什么地方都在塞，我在走道走路都不太有位置可以走路，就是你要绕来绕去啊，绕过人什么之类的。然后那个讲座举办的地点是一个超大的会议厅，就是那种如果大家有去大学，你会看到就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舞台在远方，然后上面是一个像斜坡上来的一堆座位，然后座位上面都会有排的什么红色绒布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可以折叠，如果有人要来的话，要坐下去的话要把屁股压下去，那个坐垫压下去之后才能坐下去那种，就那个地方还是坐满的。然后我有在前面听到他们一开始讲说什么讲座有3000多个人，应该是北中南加起来3000多个人、啊、反正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的数字。然后在上半场啊，就是聊一些像是对近期通膨啊世界股市的一些看法，然后也聊到比较远的话题，像是到世纪末之前啊各大国之间相互崛起啊衰退的看法，像是包括什么美国日本中国印度等等。然后中间有一段话让我蛮印象深刻，就是投资要抓住正确趋势，有点像是把一个东西显淋淋的摆在眼前再看一次那种感觉。然后你知道就是理论化为现实的时候那个冲击力是不一样的。然后他的意思有点像是今天你很会赚钱，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你在台湾，因为你在台湾所以你就投台股嘛，但实际上如果你今天在疫情之后你不是投资印度美国台湾日本的话，你投资其他地方市场可能都还没回到历史高点。然后这象征的部分的指数投资人至今都还没赚钱，包括你投什么 MSCI 新兴市场指数啊韩国这些都没赚钱，所以投资是要抓住长期趋势的。然后他又说什么什么长期趋势什么短期趋势，像是过去有封城有贸易战有乌俄战争，当下大家都觉得很 shock， 很会觉得哦会不会改变世界的局势啊，会不会影响自己的投资，但很多人就是被这种杂音所误导。但是我们要区分什么是长期趋势什么是短期趋势，只要了解长期趋势之后就不会被什么刚讲到封城啊贸易战啊乌俄战争所吓到啊，或者是因为这样做出不对的决策这样子。所以就像我讲一样，就是听到这句话之后会有一些指数投资人因为投资自己的国家的指数赚钱很骄傲，说哦这才真理啊，就是要投资指数来赚钱，然后投完指数之后就是一个几乎感觉是必胜的方法。但是实际上你投资一个指数它就跟一个国家兴衰是绑在一起的，然后没想到现实其实是蛮协定一件事情。然后在台湾的投资人其实是蛮幸运的啊。然后后续因为赶到台南，所以说下半场的 Q&A 我就没听到，不过现场有朋友做 memo 给我，然后我有问题就托他帮我问艾达，所以说就在这边先感谢一下探极教的想抱毛孩的阿命啊。然后说这个也蛮靠腰，就是这是我一个新认识的朋友，起因是因为我当下在探极教的 LINE 社群有分享说我在 艾达 的现场，然后其中有个群友说诶他也在，然后我们就开始聊说诶你坐哪里，他说他坐很前面，然后就开始问我们说有人在现场拍照啊录音是正常吗，我就回答理论上不太可以，当然不行啊。然后反正就想说我们既然都在现场了、啊、那就随口问一下他坐哪里好，他说他坐很前面，然后当下我也坐蛮前面的，但是我还是不抱希望，因为现场实在太多人了。 然后我还是继续问下去说他是什么样的特征之类吧，他说什么他戴黑色的帽子啊，然后白 T 啊之类的，然后我想说哦，随便看一下就好，不可能那么巧。然后再前往一看，就有个戴黑帽子的人，然后那个人还拿手机，然后里面还在滑社群，社群的背景图竟然就是碳基教。那想说现场这样不知道有没有1000个人，然后随随便便在聊天的人就出来我眼前，这也太巧了吧。那反正就是因为这样认识的新朋友真的是蛮离奇的事情，然后再次感谢这边的想抱毛孩的阿明给我这些帮助这样子。然后再听到一半嘛，就是没有听 QA， 就是为了赶回台南去跟朋友去吃聚餐。然后我们吃的是台南大饭店，那不是我在讲，就是这次吃 buffet， 这个我吃 buffet 就会叠的风气好像越来越兴盛，就是搞坏我现在吃饭都会小小的害怕。然后当天我想说就为了这个二子这个外风，那我就发文大去说周一一定不会跌，那周一真的没有跌，周一就算大涨啊。那周一跌的就靠背，就有人说什么是被我的诅咒延迟所害的，然后搞得还有人要退我群，真的是不知道，反正就是做人不要这么迷信好不好，奉劝个普通大众，大家要相信理性务实科学好不好。那这不是宣传什么特定候选人，反正就是这个样子啊。然后不过搞到我现在好像有被影响，就是我现在吃完一周啪啪的都会觉得说是不是吃完饭之后要去吃个友善时光压压惊之类的。不过总而言之就是台南大饭店大概是一个人1400块，那这个价格你觉得有没有价值是见仁见智啊，我自己觉得还好。然后首先我自己是冲它龙虾去吃嘛，然后龙虾肉是偏松的，那还有一点海鲜放久的会有的一些味道大家会知道。不过吃到饱吃到这种价位而已的话，我觉得龙虾你如果能吃到好吃的是很幸运，但如果没吃到好吃是正常的事情。因为毕竟我在垦丁吃一只活的龙虾好像就要2700-2800了，不过我不知道是不是被当盘子，反正就是这一餐钱还没有吃一只龙虾还要贵，所以说我觉得在那边没有吃好吃的龙虾应该是属于一个意料之内的事情啦。然后那边有 offer 松叶蟹脚，但也是普通，没有到不好吃，不过是吃过状态更好，所以说不会因为在那边吃到松叶蟹脚就觉得很惊艳什么之类的，然后就给大家参考。然后整体来说这个餐厅其实没有很大，主要座位区好像就3-4区吧，然后东西也没有很多，座位也没有很多，空间也有一些年代感，因为大家听过这个吧，台南大饭店听起来就是一个有年代的饭店的名字。不过其中也有不错的东西，像是他们的蚝汁鲍鱼我就觉得蛮好吃的，然后是我当天的第一名。那个就是你需要拿夹子去丢那个什么料理台，然后他们做完之后会把你送过来，这种东西很多社保都有这种服务还有这种设计，反正这个是蛮好吃的。就是那个鲍鱼我觉得是当天的第一名，也是近期在所有的吃到饱里面吃到品质最好的鲍鱼调味啊。当然说这个价位就是1000多这样的吃到饱，如果说什么想 A9 那种我就没吃过，因为真的太贵了。我如果在1-2000价位的时候，这个鲍鱼是个还不错的品项，然后环顾整个吃到饱的话它也是蛮突出的一个品项的，对。然后其他东西就跟一般吃到饱大同小异，没有什么特别突出或特别不好的地方，就甜点区很小的一点，酒水提供可能就是有2碗啤酒吧，然后没有什么红酒白酒或是其他比较特殊的啤酒都没有，大概是这样子吧。然后整体而言就是我自己的观念啦，就是跟朋友聚餐主角是相聚然后聊天这样子，然后吃饭有吃到饱啊，有足够多的 buffet 的选项其实就够了，那他们只要不要太累我都有办法入口，我就觉得都无所谓。那如果你要认真吃好吃的东西，基本上你不会从吃到饱的餐厅去挖掘，因为他们的结构版就不是为了让你好吃的角度去做架构的，它更多是一种丰盛啊商业上的角度去做架构的东西，所以如果你要吃很好吃的东西你版就不会是往吃到饱去做挖掘，所以说我自己不会再来是因为我觉得我有其他吃到饱选项。但如果朋友要约这边我自己也 OK， 我自己还是会来，我也没有什么任何抗拒，我觉得诶能够聊天有这些上述一些什么生鱼片啊然后一点啤酒可以吃，我觉得就无所谓，带这种概念吧，反正就是没有不好，就是也是一种聊天吃饭的选项之一就对。然后就把这间店分享给大家，然后大家真的不要再说什么我吃到饱吃一吃 buffet 之后就会跌了，吃到虽然我自己心里都有阴影你知道吗。那好，今天录完音之后我去吃个友善时光让自己安心好了。好，那接下来的话就聊一下就是在爱大的分享会中我自己听到一些蛮有兴趣的东西，然后还有一些我自己的想法。那首先就是他有提到就是劳动力市场部分，尤其是美国，就是目前美国的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失衡所以导致通膨。那今天如果你要降低通膨的话，理论上就是如果你在一般经济学上来说的话，你要降低通膨的话就是要让更多人失业嘛，但今天美国的劳动力供需失衡是因为太少人上班啊，所以说缺工，所以说东西物价的成本就很高啊，或是因为缺工所以你要调涨薪资等等之类的，所以说你今天要降低通膨的方法反而是应该要增加更强的劳动参与率，才能让那个薪资上涨的状况啊缺工的状况去做缓解，那才能够真正去从根本缓解通膨。不过最近就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 ADP 出来数字都不太好看，就是就业人数是有在下降的，可是非农就业人数是非常亮眼的，所以他预期的是后续这两个数值中间的差异会有非农就业人数大幅下滑去靠拢回归， 然后目前的话就是可能市场对于这个状态会有什么样反应还未知，就是当下市场情绪怎么样其实很难预知的。那因为艾达有提到就是美国的通膨会顺利的回落，那目前的话就是 CPI 高于预期，他认为是由于来自租客跟房东回报的房租跟实际的房租是有滞后性的，所以说目前的 CPI 是无法真实反映出房租的趋势，那后续房租的降幅会更快，然后会让市场因为这样会比较乐观起来。然后另外就是在能源方面，就是目前美国在持续扩产原油，不过阿拉伯这些一众 OPEC 他们的计划是持续的减产去守住价格，不过基本上你看 OPEC 可能就只有阿拉伯来遵守减产的协议，可其他人其实在偷偷的卖，然后像是俄罗斯，连俄罗斯都在偷偷卖啊，所以导致说目前的价格是阿拉伯在减产出来的，然后这个守住的价格其实是由美国还有其他像俄罗斯这种偷偷来的国家来爽。不过目前的话产油的成本最低的其实还是阿拉伯，所以后续他可能一个老大哥不爽，然后全部到货导致油价崩盘，那这可能会成为股市的最后利多，因为油价崩盘然后通膨就会下降嘛，就是大家的能源成本下降，然后这时候就会让成长期去转为到荣景期，然后成长期转为荣景期通常都会有个 10-20% 之间的修正，就会是一个比较大的修正，但不会象征就是多头就会结束，它就是一个多头阶段转换。所以他预期说就今年1月的 CPI 会是全年的最高点，然后3月可能就降到 3% 以下，然后 Q2 就第二季可能就会见到 2.5% 以下的水准，不过明年可能就会降不去，然后导致二次的升息循环。不过目前的话美国还是确定就长线的多头，然后如果只聚焦于美国市场的话，目前美国的实质所得压过他们的消费支出，所以这是成长期的前期征兆，就是民众正在积蓄未来的消费动能，也就是后续美国的商品消费循环会回来，所以他预期就是后续美国的车市啊、消费性啊、营建耐久材都会一波荣景，但相反的就是预期美国今年年底的服务消费可能会比较惨就对。然后目前的 AI 的爆发也会使这段时间美国的企业的研发、制造业的建厂啊、资本支出大幅增加，然后会奠定后续的荣景期的基础，不过这也会埋下后续通膨的种子，所以说尽管 AI 带来生产力会提升可以暂时压过这个影响，但是在后续大概2030年的时候会开启另外一波通膨循环，那所以届时在生产力循环就现在的时候因为成长性当道嘛，所以没有人会去买可口可乐，都去买 NVIDIA， 因为 NVIDIA 可能一天就可以涨到好几个可口可乐的市值，因为现在大家注重是成长性，不过届时2030年的时候会进入通膨循环的时候，这时候投资重点就会是价值当道，所以那时候大家会买就是可口可乐而非 NVIDIA。 不过他有进一步解释，就是说目前的主轴就是投资主轴要紧扣人口的趋势，就是要有足够多愿意接受年轻事物的使用者出生才能带动新的应用，像抖音嘛，或是以前的我们在用脸书的时候，是不是有很多的长辈说什么哦，用脸书不好啊之类，像我们现在讲什么抖音想父母白养之类的，这都是因为我们变老了，逐渐没办法接受新的事物了。那时候有年轻人用抖音啊，带动抖音的崛起啊，就像以前我们带动脸书的崛起一样，然后那时候的我们也转为一个30-40岁左右的金主的世代，所以一个生产力的循环要有同时使用者跟金主两代人去做建构，现在我们是金主，那年轻人就是使用者，不过后续的通膨循环会让金主阶级的资产大幅减损，然后让金主世代的心态从目前的追求成长，就刚刚提到的生产力循环的成长性当道，然后转为价值，就可能会跑去买可口可乐这样子，就变成价值当道，就有点像台湾90年代之后因为过于乐观然后爆破泡沫之后，上一代人远离股市会变保守，就是我们之前的上一代的金主世代现在对股市是有点害怕会厌恶的，就会改变整个市场的结构跟氛围这样子。不过在2035年之后会接续一个2021年的小型的婴儿潮的成长长大，因为2021年左右是拜登他上任，会导致很多非法移民到美国之后，这些非法移民又特别会生，因为美国有个什么属地主义，所以在那边生小孩基本上你小孩就是美国人，然后等美国人的小孩长大之后，你家里的亲友啊父母这些非法移民就有资格去拿到在美国居住的一些资格吧，这个我不太确定，反正就是因为这样子移民很会生，加上川普他在下台之前换了一堆保守把关，所以说就让堕胎变得很困难，然后好像造就了大概有3万的堕胎困难的婴儿就因此出生，所以就让美国目前本来下降的出生率忽然在2021年开始又有一个新的小型的婴儿潮出现，然后可以预期就是这个新的生产力循环会在2035年左右会出现，那这是目前的看法，就是到2030年的时候可能会真的迎来一个通膨循环，会是比较难过的一个阶段，那在这之前就是长线多头是确立的，然后通膨循环的话就是原物料啊或者房市啊这种会因为通膨而垫高的一些商品，它的价值会高于股票市场的价值， 啊，所以那时候你做股票市场就相对比较难做，然后基本上可能就是这五年都不会见高，或是就中间一直跌一直跌，就有点像是以前的经济大萧条啊，或是1970年1980年那时候的一些高通膨导致的股票市场表现不好的那种状况也，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那时候的股票市场长什么样子，然后2030年之后可能就是这个样子。然后这以上就是一些我在演讲会听到一些心得跟一些自己的整理，但不代表就是如实反映，因为我是一个载体，就是接受观点的载体，那一定会有偏误，那所以这以上不代表是艾希克本人的立场，是我自己听到的，有可能有错误的，那就是大概这样子吧。那我自己观点就是，一来就是近期有看到 Sora 出现嘛，过去大家对 AI 的资本支出是有疑虑的，就是觉得会不会扩太多，然后还有媒体说什么 NVIDIA 玩两面手法啊，然后营造出什么 GPU 很供不应求的状况，然后他反正就是大家会对这种 AI 资本支出是有疑虑的。不过这些的 concern 我觉得都是基于在文字生成式 AI 的需求上，那后续不是有出现什么 Stable Diffusion 啊，甚至后来出现的 Sora， 然后这些都会让算力跟存储的需求是指数型的上升。你存一个 Word 档跟你要存影片档好了，这个存储的需求是完全不一样。所以直白一点来说，好，就是那些 CSP 业者看到 Sora 出现后会觉得靠北现在还不够哦，要继续扩，这种反应，那这有瞬间消除所有投资人对于 AI 过度拉货的疑虑，所以 AI 的循环是长线确立，而且就持续下去，相关供应链的受惠还没有结束。然后二来就是艾达提过，就是美国民众的可支配支出在过去几个月已经压过他们的实质消费，所以这段期间他们正在积蓄后续的消费动能，然后有可能为汽车啊或是耐久再开启一波新的动能。然后他也有提到，就是可能会对后续的消费性跟汽车产业会有个蛮良好的注意。不过这边就是我刚才讲的，就是比较 concern 的地方在于说，美国的消费能力能有多好？如果你去看近期的有开法说会的全球零售巨头 Walmart 的观点，他们 CFO 是认为说，目前有看到美国的消费者每次到店的支出都在持续的减少，然后频率有增加的状况。然后如果大家有回想，在去年的时候我提到他们的管理层有提过，可能今年美国会有通缩的情况出现，就是会看到食品的价格上涨，但是其他非必需消费的价格下降的状况。然后这就是所谓的消费排挤，就是民众会倾向把资源拿去买食物而排挤掉那些非必需消费，所以导致说食物的需求维持了甚至更高，但其他地方的需求掉下来。可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状况？就是因为可支配所得不够充裕，所以说目前的话就是后续的汽车它能够有多好，我觉得是大家可以考虑一个地方，或者可以讨论一件事情。因为如果我们去看美国的零售库存产业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基本上这世界所有的产业都去库存借助了，然后就算你说什么家具啊、电子产品啊，或是食品饮料库存啊，这就像之前讲的一样。但是我有个产业是一枝独秀的烂，那就是汽车产业，它的库存还在非常非常非常高的水位，所以在很多下游的电子产品的去库存状况都很好，但是股价也不一定都有反应的时候，要去布局汽车产业吗？我是觉得还好。或是汽车产业真的会在年底就如预期的复苏吗？我觉得如果你去考量到电动车的产品生命周期的话，他们现在处于一个就前期那个少数人使用，然后所以它有溢价空间的一个周期已经结束了，它目前已经要走向大众的视角，要吸引更多消费者去用，所以这个时候它价格一定会砍。然后你再加上说背后电动车产业有中国政府的支持，那你知道说只要有政府支持一个产业，它的核心的目标就绝对不是获利，而是扩大市占率跟扩大国家的影响力，所以这时候它如果大力的补贴，导致说中国的企业它有很大力的背后金源的话，它不需要去考虑获利的问题，它就可以用更便宜的价格、更便宜的成本去卖车给你。那说对整体产业来说，它就很难去获利。然后所以说这时候你在这边的其他没有政府支持的其他国外的车厂，他们真的会有优势吗？或是你没有更好的选择吗？我觉得可以思考是这个问题。不过这边讲的是比较指电动车产业的方面，如果你说传统的汽车的话，我觉得是可以适用耐久材支出然后会受惠这个逻辑去讲的，那这点就比较没问题，所以我上面讲的就是针对电动车这个样子。然后最后一个就可能是今年的盘势的一些前聊或是回顾吧，就是艾达提到就是在美国 Q3 的时候，因为政治不确定性， Q4 要选举嘛，所以 Q3 的时候可能会是全年的比较震荡的一个时期。然后过去我在环顾美国选举年的一篇文章有提到，就是基本上美国跟台湾的平均低点都会是在年末的时候，然后在美国选举完之后再慢慢上涨。所以说如果近期要提一个要注意的时间点，我觉得是 Q2 转 Q3 的时候可能出现一定程度的震荡或者修正，可能就是在年底就是一切尘埃落地，美国大选结束之后，候选人确定之后，然后市场可能才会继续再往上去复苏这个样子。现在就讲话时间。第一个笑话是有个员工问经理说，今天家里打电话来说要我请假回家，然后经理就问他说，公司正忙要死，什么事情要请假？ 然后员工就说，我老婆叫我回家打扫。然后经理就很生气说，不准。然后员工就说，谢谢经理。第二个笑话是，有个小朋友跟妈妈说，童军老师说我们要日行善，我今天做到了。妈妈就问他，很好玩，做了什么？说完提听。那小朋友就说，有个油菜伯伯在上厕所的时候，他就帮他把小他车上所有的信都丢到油桶里面去了。好，各位如果喜欢这个影片 ，Apple Podcast、Mr. Podcast 跟 Spotify 给我五星评价。如果想支持我喜欢的内容，都可以订阅我的方格专栏。这期我们就先到这里，拜拜。